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在旧金山的监狱系统呢，最近爆出了一个相当敏感也引发争议的案件，有20名女性在押者正式的对旧金山县监狱提起了联邦集体诉讼，指控监狱在过去一年里多次呢，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对女性进行脱衣搜身和视觉体腔检查，而且现场呢不仅有男性副警长在观看，甚至呢还开着随身摄影机在录像。根据诉状，事情呢，只要发生在位于第七街的第二线监狱女子区，律师指控警员呢就把这种脱衣搜身武器化了，不只是安全检查，而是变成了一种惩罚报复，甚至是羞辱女性在押者的一种手段。那么诉状里面有几个细节外界也是特别的关注啊，包括呢有女性表示搜身后呢就遭到男性副警长多次针对身体部位发表一些低俗的评论，甚至呢还有一些不当的碰触。有一名女性指控啊，说她在生产前后和哺乳期间呢，男性警员曾经进入病房并且拒绝离开。而更为敏感的是什么呢？诉状提到说，部分女性呢因为抱怨搜身问题或者鼓励其他人发声之后呢就被关进单独的禁闭室。换句话说啊，原告认为这可不只是程序争议，而是涉及到权力滥用还有报复的问题。不过呢，旧金山警长办公室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警长宫本保罗办公室表示，他说男性副警长并没有对女性进行脱衣搜查，所有的检查呢都是在私人空间进行的，那么调查结果和诉讼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可是呢，外界有注意到啊，官方目前并没有正面回应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搜查，以及到底有没有查获违禁品。那么其实呢，美国监狱系统长期都有一个争议，就是安全管理和人权隐私它的界限在哪里呢？尤其是脱衣搜身本来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程序，美国很多州都要求必须有合理的怀疑，而且原则上呢是要由同性别人员执行的。更尴尬的是啊，旧金山警长办公室自己的政策手册其实也有规定，说这一类搜查原则上不可以使用随身摄影机，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性别认同应该被和搜查者是一致的。那么现在等于就是原告直接拿着官方的规定，反过来质疑官方自己没有遵守。那么这起案件接下来到底可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新闻，会不会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监狱制度啊、女性的隐私还有执法权限的一个讨论呢？那么在这里呢，其实邓梅也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啊，听众朋友，您觉得如果监狱呢是以安全为理由进行这样的高强度的搜查，您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划？什么叫做合理执法？什么又叫做权力越界呢？您认为怎样能够保护好各方的权益呢？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哈，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这个六个数字上来分享您的观点，也欢迎您爆料。那么在广告期间呢，邓梅也会回复您。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硅谷第一个 AI 副学士学位它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呢，好像现在是烧进美国的社区大学了。位于加州 Cupertino 的 De Anza College 目前推出了一个应用人工智能副学士学位，校方说啊，这是硅谷地区第一个同类型学位课程。好吧，那么这件事情它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因为过去呢 AI 相关专业大多都是集中在 Stanford 加州大学这样的研究型的大学里面，门槛高，学费贵，竞争呢也很激烈。那么现在社区大学开始大规模布局 AI 了，说明什么呢？美国教育体系呢已经把人工智能当成未来就业市场的一个基础技能了，它已经不再是少数工程师的专属领域了。迪安扎学院表示啊，今年秋季除了副学士学位之外呢，还会同步推出六项 AI 相关证书课程，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提示工程，还有最近非常火的叫做 AI 代理。 好吧，那么比较特别的在哪里呢？这套课程啊，它就算是没有编程或者是数据科学的背景，你也可以学习。换句话说啊，它瞄准的不是程序员，应该说不仅仅是程序员，而是普通的学生、转职人士，甚至是已经在工作的上班族。那么学校呢，还特别推出叫做 AI 在职场中的应用和 AI 商业应用这样的非学分课程，重点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把这种生成式 AI 真正能够用到工作里，比方说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数据分析这些领域。那么其实这背后呢，也能看得出来啊，硅谷现在真的是人才焦虑了，因为 AI 发展太快了，企业呢已经不只是缺高级工程师，更缺懂行业的也懂 AI 工具的一些实用性人才。迪安杂学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新课程未来啊可以转学分到四年制大学，包括加州大学还有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学生未来如果想要继续深造的话呢，它是可以衔接起来的。好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迪安杂学院本来它就是加州社区大学里面的一个转学大户，懂的都懂，对不对？什么叫做转学大户？也就是说去年呢有超过2800名学生成功的转学了，其中呢有超过1000人呢进入加州大学系统，有200多人进入了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也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么除此之外，报道里还提到美国加州呢目前已经有超过35个 AI 机器学习还有相关硕士项目，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还有呢伯克利 AI 实验室这些重点机构。可以这么说，美国整个的高等教育体系现在呢看起来有点进入 AI 时代了。那么在这里呢，也很想问问大家哦，未来如果很多的基础工作都会被 AI 改变的话，听众朋友，您觉得大学最应该教学生什么呢？技术本身，还是怎么样可以跟 AI 一起工作，还是怎么样能够限制 AI 对人类潜在的危害，还是更多的内容呢？您怎么想？欢迎您分享您真实的感受啊，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6个数字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今年夏天有关的消息哈，因为今年的夏天呢，可能不只是热哦，很有可能还会痒。什么意思啊？美国疾控预防中心，就是我们说的 CDC, 它最新数据说呢，全美蜱虫活动已经达到近10年来最高的水平。很多州因为蜱虫叮咬进入急诊的人数在明显的飙升。那么专家甚至警告说啊，2026年很有可能会成为非常糟糕的一年。那么哪里最严重呢？美国的中西部、东北部，还好没有西部哈。可是如果我们今年夏天啊，如果要到中西部或东北部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如果我们要去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的话呢，我们要知道4月份啊，这几个州平均就10万人急诊。有137起啊，就是和蜱虫叮咬有关，这是个什么数字啊？就是说比过去平均数值要高出1倍以上。最高的还不是这几个地方啊，最高的是缅因州到弗吉尼亚州，每10万个急诊人里面有188起和蜱虫相关。好吧，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年特别的严重呢？专家认为暖冬、湿润的天气、野生活动增加都让蜱虫大量的繁殖，这也是科学能够解释得清的一方面的展现吧。其实呢，蜱虫可以传播很多疾病，最有名的叫做莱姆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皮肤会出现像牛眼一样的红色圆环。另外呢，它还有可能会传播洛基山斑，严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影响神经，会影响心脏，会导致呼吸困难。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是什么呢？蜱虫可能会导致人对红肉产生过敏，也就是说呢，吃牛排、汉堡，身体可能都会有直接的过敏反应。美国疾控中心说啊，如果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发现蜱虫附着身体，尽快的移除。接下来的几周，如果出现发烧、疲劳、肌肉酸痛、皮疹，类似感冒的症状呢，最好尽快就医。尤其是夏天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西部呢，很多人喜欢露营啊、徒步啊、割草啊、钓鱼啊，所以说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哦。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